再广德，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，家中的财产有4000万银元，兄弟两房各有2000万。民国14年，我到他屋企去吃过一次饭，他住的房屋是十分的华丽，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是上海所少见的。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，陈列的铜鼎都是3000年的古物。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，
你的屋里面的铜器要值银元150万，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这
里。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到的。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，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，而唯有道德名誉是钱买不到的。这些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在衣服、珍宝、房屋、器具上面争豪斗胜，获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。
娇奢两个字是相连的，娇就是摆架子，奢就是摆阔绰。上海时时见到有大出品，一日之间花费10-20万的银元，以为是荣耀。但是如果要请他们出几千元来帮助赈灾，就不是很容易了。这些是普通人多数都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，并非是单讲某一家，一位主人当然亦都未能免俗了。
在我所见过他之后，不过先至7年的时间，上海的地价忽然之间惨落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破产，陈家的古铜珍宝、房屋、地产，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，主人亦搬到内地的乡下去住。再讲一个例证，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。今日报纸上时时有讽刺的评论，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的事业不肯多些帮助，并且说他有遗产80000万银元。你想一下，财产80000万的收入，就照以来的利息来计算，每一年亦应该有1600万。如果他们肯将这些尾数的600万当做救济贫民之用，这样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。
在3年前，上海的难民所到有10万人，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2元来计算，全年甚至不超过200万元。到去年米贵的时候，难民所造的难民只不过10000多人，每人的月费30元，一年总共是5-6百万元，只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1/3。
再讲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，去年将近有20000多人，前年不过是10000多人，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。就单只是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，如果办几个避寒所和私竹厂养活这20000人，亦不过一年是花费5-6百万元就够了。
这样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九牛一毛，但是这一毛他们就不舍得拔了。
如果能够花费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人，他自己家用如果是没有特别的挥霍，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，还是可以将一年所剩的利息若干万来当做储蓄的。
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得到了好的名誉，一方面亦做了救人的大功德。 另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很多万的积蓄，这样真是太识打算盘了。
但是他们是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，一心只是想这1600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的账户上边，归为己有，任意的挥霍，竟然是没有想到这个肉身是会死亡的，自己既无子女，结果财产全部都归给他人。
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乌有，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罗王，而且又将不好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上，这样实在是不值得的。
他们亦挂住信佛的招牌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常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。经常便说，有诸众生不惜善恶，为坏贪论，不知布施及施果报，如痴无智，缺于纯根，多罪财宝，勤加守护，见黑者来，其心不起，切不得已而行施事，如割身肉，心生尘食，如此之人，由此年中生饿鬼界或畜生道。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，自己亦无用处，明知道多数人是会饿死，但是不肯施财救济，如果从道德上责备起来，这个简直就是间接的杀人，即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，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。
譬如见到一个好小的弟弟哥，他站在井边都就来要跌落井了，有个人站在旁边，他又不开口，又不去拉一拉这个弟弟哥，而等他跌落井道浸死，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弟弟哥算是被他杀死一样了。而一个有钱佬见灾不救亦都是一样，何况是一个咁有钱的人家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舍得的话，这样马路上死了几千几万的饥民，岂不是要算是他杀死的一样呢？
杀死几万人的罪过，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招牌，勉强花费挥霍不尽的小钱，做一些专卖面子的善事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功德，更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吗？我想可能天地鬼神绝不会这样含糊的宽恕他，所以我说这一段的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，打破心理的悭贪，千祈不要到积财不施的福祉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讲过，
现在在社会的人左手入了100万元，右手布施了1-2元，那就叫做大慈善家的了。
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。总而言之，保护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，
亦就是要有远大的见识和宏大的心量。
以上所说泛民政工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，而其余不善于保护的人，普天之下真是好多好多，他们不能够使到子孙长保富贵，只是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，能看到这一点，但是遗漏了盲夺，只见错日还不知道明日有错日，更不会知道年底有除夕。
但是好像这些愚痴的人虽然很多，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都不少，只要一经人点醒， 智慧的眼光就会开朗了。
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方法，请仔细回味老子《道德经》上面的两句话，是这样的：
既以为人，己悦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悦多。
本篇文章所叙述的泛民政诸公的几个例证，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了。必须要知道，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。
但是《道德经》和道士的道教毫无干涉，不要误认为老子就是道教。
他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学亦都极为高明，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够为时代所动摇的。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说：
反者道之动。
大意是要反转过来，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。他的书全部多数是说明这个道理，再引两句是说：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色。
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，乃人人所贪图的；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，他就是要避免这样喧哗的气焰，极力的向平淡卑下方面去做，免至招他人的忌恨。
为天下契，
这个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。白者的意思，譬如做大官享大名，体面名华，人被羡慕，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。
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就要避免体面荣华，极力地韬光养晦，退扬谦虚。
中庸话：
衣锦上榮，乌其民之著也。
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，但是要加上罩衫，不愿意写到锦衣露出外面，
这些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，不慕虚名，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。这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。
这些见解都是跟世俗之见相反的。换句话来讲，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，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。或者以为应该是讲天文学，不懂得。但是社会上亦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，当然是会赞许的。
保护法中篇，
见道是什么呢？易经上面说：
一阴一阳之为道。
这个阴阳不是虚如的，日日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。譬如
有日必有夜，有寒必有暑，有春夏就有秋冬，有潮涨就有潮落。
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，一日都是一阳一虚，一消一涨。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亦是这样，譬如说
人事的一成一衰，一苦一乐，日又一起，一迟一乱等等。
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，是万古不变的。而人事的盛衰都是随着人生的动向变化无常。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。我们试下讲，譬如说一个人如果是喜欢骄傲，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来到了。
而一个人如果是喜欢懒惰安逸，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来到的。
一个人如果是喜欢悭吝贪钱， 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的子孙替他破财。
而一个人若果喜欢投机取巧计较，就一定会有糊涂浪费的子孙被人欺骗。
这些变幻的人事，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睇得出来，晓得同日月起落、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天道是个太极图，半边是黑的，半边是白的，中间有一个界限，过了这个界限，阴阳失去了平均，就要起变化了。
这个就叫做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。
换句话来讲，就是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。古今以来的伟大的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要人事事必须自己立在彻底的地位。
这些就是我们谦卑退让、舍财不贪、克己利人。
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，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彻底的事的。在新学家来讲，重要基础话，
这些是消费的道德。
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，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。
因为唯有消极地克己，才能够积极地利人；唯有舍财不贪，才能够轻办公众的利益；唯有谦卑退让，才能够格外地令人尊敬钦佩，做事也都格外顺利，容易成功。开始似乎是蚀了底，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。
一般浅见无知的人，只能够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，不能够看见事物的对面。
譬如好像竹棋一样，只是看一着，看不到第二、第三着。
不知道世间的事都是竹棋，我如果动一着，对方就要应我一着，而且马上就有第二、第三着跟着来。我将竹棋拿来譬如成话，我哋讲一句话，做一件事都系对人动咗着起。我哋出现做嘢嘅时候，心中就打定主意，就系对天公动咗一着起啦。
所以一切人、一切物都系我哋捉起嘅对手。
如果我哋对一只狗表示好意，狗就会对我们摇下尾巴表示亲热；如果是恶声对它，它就会垂低尾走开。对人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我若果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，别人就会感谢；我若果是待人骄傲刻薄，别人就会怀恨在心。
这个还是小的对手。如果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，或是全心害人，或是用巧妙的手段来占人家的便宜，他们受到了损害还不觉得，或是借住特别的地位，
例如做官、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，
暗中谋取私人利益，或是自己富厚，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，自己家中反而是享用舒服。这时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，法律亦管不到他的，他算是棋赢了，他对方的棋是输了。但是天道是不准他赢，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。天老爷只要轻轻的动一着，就令到他满盘的棋全部傻晒，到底会使到他一败涂地。这个就叫做
人有千算，天子一算。
我哋日日都系在对人哋捉棋，实际上系在对天捉棋。如果对人赢得越大，就会对天输得更犀利。反过嚟讲，
若果系一个人肯放松一啲，仲处处帮助人哋一啲，使到人哋免得输，而我自己个棋呢亦都唔会大输嘅。
咁样反而要对天赢咗一盘好大嘅棋呢。上面所讲嘅泛民正公系一个最显明嘅例子。佢原本好穷，做咗宰相几十年，到死嘅时候仍然系冇私人嘅田产余泽。
若果系从俗人嘅眼光睇上嚟，佢算系白忙咗一世啦。但系佢对天就系赢咗一大盘棋，佢嘅子子孙孙多数都会贵姓贤才嘅。
其余嘅好似耶律文正公、林文忠公、周文正公几位，都系肯输棋嘅，到后来都赢咗天公一盘大棋。而嗰啲会赢棋嘅好多嘅人，发咗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万万财嘅，反而系后来被天动咗一掌，就全部输晒。古人话：
人定胜天，天定亦胜人。
天定就系一定嘅天理，阴阳嘅定律系要平均嘅。如果有啲人佢做嘢过咗分，就系、是、失咗平均。咁系由于我哋嘅心先违反咗阴阳定律嘅中和，所以起咗反应，受到阴阳定律嘅制裁，而回归到平均嘅状态。天公捉棋系唔动心，亦唔动手嘅，而人类就自然系输啦。譬如话，
我哋对住埲墙抌个波，个波自然系会弹翻嚟。抌嘅力量越大，波嘅弹力亦就更大。而埲墙嘅本身，你根本就冇喐过手，同埋费少少力。
所以书经上边话：
天作业又可为，自作业不可活。
孟子话：
出乎耳者，反乎耳者也。
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自报，这个同佛经所讲的
自造因自结果
正是一样的道理。而所谓的人定胜天，亦不是真正的胜了天，那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全心做事，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。
例如本来贫困的，后来亨通了；本来忧患的，后来得到了安乐。这样的胜利就是天理的胜利。
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，实际上就是天赢了。须知道天道是永远不会输的，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，又称中和。中庸上面说，
至中和，天地为然，万物欲然。
世间的人事如果失去了平和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，就好像战争、饥荒等等的大劫数，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、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。人与人之间的争斗，国与国之间的争斗，无论暂时的胜负是怎样，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，就是暂时胜利的亦将终归失败。
我们如果打开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，就知道赢棋的究竟亦都是输了。这个就可以知道天理始终都是公平的。
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制裁的。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。
有姓张的一个母亲生了十个仔，亦有一个姓李的母亲生了十个女。
所以 合起全世界男女的数目是不会相差太大。这个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和阴阳的中和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。
如果是我们想要以住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，最后呢终于是要自己自食苦果的。
如果天理阴阳是没有制裁调整的力量，这样人的男女数目亦不会永远的平均，世间一切的事物都永久失去了公平，而强的好的则永远富贵，善人是永远不会抬头的。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，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好的会得到胜利，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，所以名为
优胜劣败。
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刁蛮作恶。
刁就是有所恃而无恐，我有势力不怕你，摆架子显威风。满就是有势而要用尽，有福要享足，专顾自己的私利，不替他人设想，只管目前的快意，不为以后的考虑。
所以德国、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这样学说所误。而天道是非常简单一件事，
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，彻底的要受到保益。
中国的圣哲、儒家、佛家、老庄的随分都是反复的叮咛讲明这个道理。易经上面说，天道批形而益谦，地道变形而流谦，鬼神祸形而福谦，人道恶形而好谦。上书说，满挑选，谦受益，是乃天道。又说，
为天福善，祸淫。
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，而是指一切事物的放纵和过分，可以说就是刁蛮。又再具体来讲，就是骄奢淫逸、贪狠豪华。淫字的对面就是善，
而善这个字的意义非常广泛，如果是要确切地说明，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，都是以谦德为基本的。
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，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。乾卦说，
能利天下而不宜所利，
这个就是天德的意义。坤卦说，
坤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事，不敢成也。
这句话的解说是才华不露，功名不居，就是不慕名不夸功，亦是兼德的意思。金刚经话，
道尽众生自觉未道。
又话，
布施济众不觉有事，
亦是世界最高的道德，亦包含了兼德在内。再讲孝弟忠信礼义廉耻，都是义务心重，权利心轻。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仲有义务应尽，这个就是谦。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，无义无心。古语话，重利轻义就是谦德的反面。
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入面，由谦发动，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。
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，而对于刁蛮恶行都是怨怒忍恨。这样天道的降福降祸，话是天道实在就是人情，话是天降实在是由自作的。上面的文字已经讲过，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。上书话，
天事自我闻事，天听自我闻听。
华严经话，
若令众生欢喜者，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
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，我们自然重得其福；我们为恶加害于人，我们自然重得其祸。由此可以知道，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，到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。除此之外，更没有第二天理可以表现。这样我们对他们做事讲话起个念头表示面色，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。
虽然他们或者是愚笨，或者是懦弱，或者是老弱孤儿寡妇没人帮助，我们若果是欺负了他们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自己或者我的子孙亦都会同样地懦弱孤寡愚蠢被人欺凌的。
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悯，并且想办法帮助他们，后来我亦会得到人哋嘅帮助，而我嘅子孙则永远系唔会愚弱孤寡被人欺凌嘅。呢种天理循环嘅感应果报，有智慧眼光嘅人，自然能够喺社会上一家一家嘅人事上边观察，更可以喺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嘅人嘅结果来证明。这个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保护法夏天，
去年也就是民国31年的春天，我曾经写了保护法上中两篇文章，送请罗汉蔡月刊刊出，后来因为患病卧床，没能够继续撰写夏天。今年春天，经荣柏云、黄景环两位先生将这篇文章再送登申报，颇受读者地的赞许，
并且有很多人出钱印单行本，但是因为没有见到夏篇而感到遗憾。
我写夏篇的计划原本是想专门收集一些古人行善积德，能够写到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来作为印证。近来因为天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，恭敬谨慎地描述了数代祖先的家言义行，并且特别撰写了
七世祖落山宫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。
这一篇文章七世祖洛山公舍己利人，200年来我家多代的子孙都是受到他的福德的庇佑，
所以可以作为保护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助证资料。
这个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，但是洛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苦怨志的这本书里面，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推崇重视。
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亦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，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。这个咁啱就是保护法的证据啦。
所以将它作为保护法的下篇，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地的认同的。我时常的自我反省和检讨，
听闻圣言的道理已经是很迟了，咁知道自己的过错也都已经是太迟了。
而回想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，所犯的罪恶过失，实在是不胜枚举，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和天地鬼神。而现在自己则已经是衰老迟暮，疾病缠身，更是觉得缺乏宝过的勇气和力量，心恐祖先的德责自我而开始衰落，从此没目无闻。所以恭谨的赞述祖先的德行，用来话给后人知，使到大家 能够获得一啲警惕、启示同埋策例，而略保我嘅过失。开始嘅时候，并唔敢将此文刊出文石，实在系因为好朋友地一再嘅督促同埋要求，务必要完成保护法呢一篇文章嘅全文，所以咁样先至敢将呢啲文章攞出嚟刊行，并且盼望能够对读者有所交代。
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嘅果报，
我家祖籍系江西，从九世祖起，龙宫先至开始迁居湖南衡山。七世祖乐山公出生喺清朝康熙十一年，
亦就系西元1672年。
佢嘅学问积得好深，文章系做得好好，但系却冇参加考试，而系跟从祖父学医，并且开咗一间小药店。
因为佢嘅医术精良，而且又乐善好施，所以医名大著。
后来因为药店被偷，因此而关店歇业，仲抵押咗住嘅房屋嚟还债，暂时迁居到乡下。当时嘅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，遭此不幸，于是就筹足咗啲钱嚟协助佢赎回原来居住嘅房屋，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。康熙42年，
亦就系西元1703年，
衡山发生咗大瘟疫，求医嘅人昼夜不断，因而救活咗好多人。
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同受刑犯嘅救济尤其之多。
当时嘅院长拔公以乐山公嘅圣德以及博学多闻，特别聘请佢到院府入边担任幕僚，并且对乐山公话：
你全心救人，我无法报答，唯有教你嘅仔读书成名，就作为对于你继世救人嘅回报啦。
乐山公接受咗郭院长嘅建议，就送佢嘅仔仙徒进入咗文风与杂言两个书院读书。后来仙徒冇几耐就考中咗举人，又考中进士。乐山公当时已经67岁，当佢嘅仔进京城参加会试，经过一个名叫做涉口嘅地方，
就系而家湖北省黄陂县西南40里嘅地方。
虽怕将他跟我梦